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如何带人做门徒。
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怎样去带人做门徒。
勇敢的进行尝试。
勇敢的进行尝试。
让我们先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主。
让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给主。
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
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求圣灵亲自的来感动，来教导。
求圣灵亲自的来感动，来到教导。
也亲自的来喂养我们每颗心灵。
也亲自的来到喂养我们每一颗的心，圣灵。
求你安静我们的心。
求你安静我们的心。
让每一位都能听到从天上来的声音。
让每一位都能够听到从天上来的声音。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当我们一讲到带领他人做门徒，
当我们一想到带领他人做门徒，
有人就说这个带领的事是他人的事，跟我没有关系。
有人说带领的事是他们的事，跟我无关。
从来没有想过要带领别人，
从来没想过要带领别人。
也有人很想为神做工，
也都有人很想为神做工，
学习传福音，
或者去传福音，
带领他人，
带领他人。
但是感觉自己不够资格，
但觉得自己不够资格，
好像是装备不够，
好像觉得装备不够，
信心不足，
信心不足。
其实带领他人做门徒，
其实带领他人做门徒
是每一个不是某一个人的专利来，
不是某一个人的专利。
他是跟每个人有关系的，
其实他是跟每一个人有关系的。
因为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大使命，
因为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大使命
就是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就是要叫我们去使到万民做我的门徒。
所以回应主耶稣基督的呼召，
所以回应主耶稣基督的呼召，
完成主的大使命，
完成主的大使命，
是每一个人的天职，
是每一个人的天职，
是每一个人都要肩负的一个天国的使命，
是每个人要肩负的天国的使命。
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医治病人，驱逐魔鬼，
医治病人，驱逐魔鬼，
帮助他人，挽救病人，
帮助他人，挽救病人。
他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
他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
帮助他们开始了跟上帝的一段新的旅程，
他帮助了个人去开始了同神的一段的旅程。
其实你也可以的，
其实你都可以的，
你也可以跟主的榜样，
你都可以跟主的榜样，
带领新的朋友开始一段新的信仰历程，
带领个新的朋友开始新的一个信仰的旅程。
比如说你遇到新朋友跟他打个招呼啊，
比如说你遇到新朋友你就跟他打个招呼啦，
介绍一下教会情况，
介绍一下教会的情况啦，
招引他来吃一点茶点，
招呼他来吃一点茶点啦，
留下他的通讯方式，
留下他的通讯方式，
然后下周记得给他打个电话，
下一周就记得跟他打个电话，
问他怎么样啊，
问一下他觉得怎么
样，约他喝个咖啡，
约他去喝咖啡，
分享一下自己的见证，
分享一下自己的见证，
要约他下一周再来崇拜，
约他下一周再来崇拜。
如果你要关心新朋友，
如果你要关心新的朋友，
其实已经在开始带领他人做门徒了，
其实你就已经是开始带领别人做门徒，
你在带领他开始了一个新的旅程，
你带领了他开始一个新的旅程，
他开始认识神，
他开始认识神，
开始认识教会，
开始认识教会，
这是带领门徒的第一步来的，
这个是带领门徒的第一步。
但是今天我要讲的不是讲传福音，
今天我讲的不是要传福音，
我要从哥罗西书的第一章23-29节，
我要从哥罗西书的第一章23-29节
来看看保罗帮助他人成长，
看看保罗帮助别人成长，
带领人做门徒，
带领人做门徒，
他是如何成为我们的榜样，
他是怎样成为了我们的榜样，
也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去装备自己，
也都是帮助我们去装备自己，
去勇敢的尝试，
也都勇敢的尝试，
更好的被主所使用，
更好的被主所使用，
也是建立他人，
也都是建立他人，
建立教会，
建立教会，
也是建立自己，
也都是建立自己。
那我想请大家在心里面默默地提一个问题，
我想请大家在心里面默默地提问一个问题，
可能你自己已经问了自己好长时间了，
可能你已经问了自己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你说我到底够不够资格带领他人做门徒呢，
你要问到底我够不够资格带领他人做门徒呢，
我到底够不够资格带领他人做门徒呢，
我到底够不够资格带领他人做门徒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从三方面来看，
我要从三方面来看，
首先我们要看你带人的动机是什么，
首先我们要看你带人的动机是什么，
第二方面我们要看你有没有吃苦的心智，
第二方面就是你有没有吃苦的心智，
第三方面你愿不愿意完全的摆上，
第三方面就是你愿不愿意完全的摆上，
去发挥你的属灵的影响力，
发挥你属灵的影响力。
让我们先来看看动机的问题，
让我们首先来看看动机的问题，
一个带领他人的人需要有正确的动机，
一个带领他人的人需要有正确的动机。
我们知道每个人一生当中都有带领他人的经验。
我们知道每个人一生当中都有带领他人的经历。
有人是做老师的，
有人是做老师的，
带领学生学习掌握更好的知识，
带领学生来到学习学到更好的知识。
有人是做厨师的，
有人做厨师的，
你帮助徒弟学习一技之长，
你帮助徒弟学习一技之长。
有人是做父母的，
有人做父母的，
你帮助孩子成长，能够好好的做人，好好的做事，
你帮助孩子成长，好好的做人做事。
其实每一个人都在带领，都有带领的经验。
其实每个人都有带领人的经验。
那你如果有好的动机，
但如果你有好的动机，
那么 你自己带领的这个力量就会更加的强。
那你带领的力量就会更加的强。
伟大的动机可以带来伟大的力量。
伟大的动机可以带来伟大的力量。
如果动机不纯，
但如果你动机不纯，
动力就不足了。
那你动力就不足了。
比如说我们做老师的是为了教书育人。
比如说做老师的是要教书育人。
你做师父的是为人师表。
做师傅的是要为人师表，
你做父母的是要让孩子健康的成长，
你做父母的要让孩子健康的成长。
其实这都是美好的动机来，
其实这些都是美好的动机来。
那我们看到做要去带领门徒，
当你看到要带领门徒的时候，
那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正确动机呢？
那我们应该有什么正确的动机呢？
那保罗的动机又是什么样呢？
那保罗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他的力量又从哪里来呢？
那他的力量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请大家再看一下二十三节的经文，
我们再看一下二十三节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二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第二十三节。
只要说，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信
定不移，
坚定不移，不至于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
音
就
是
你们所
听
过
的，
也
是
传于
普
天
下
万
人
的。我保罗
做了
这福音的执事。我们这里看到了保罗做福音的执事。
我们看到这里保罗是做福音的执事。
这就是他的动机来的。
这个就是他的动机了。
就是他被神呼召。
就是他被神呼召。
一生要来服侍福音。
一生来服侍福音。
这个福音其实就可以翻译成这个耶稣基督来的。
这个福音就可以翻译成为是耶稣基督。
他愿意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
他愿意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
就是来让福音成为他一生的这个服务的对象。
让福音成为他一生服务的对象，
让耶稣基督成为他一生服侍的对象，
让耶稣基督成为他一生服侍的对象。
那我们要看保罗他的那个动机，
我要看保罗他的动机。
可以从整个哥罗西书的上文，我们可以了解到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咁可以从哥罗西书的上文去了解到以下几点的内容。
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一直往前走？
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一直往前走？
从过去的角度来看，
从过去的角度来看。
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这样说，
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这样讲，
请大家听我读。他救了我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引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他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这段经文就告诉了我们，主耶稣的救恩使得保罗有动力去服侍他。
这个经文就讲到主耶稣
因为神救了保罗，
因为神救了保罗，
因为福音的缘故，
因为福音的缘故，
所以保罗要服侍神，
所以保罗要服侍神，
所以主耶稣救了我，
所以主耶稣救了我，
我要爱他，
我要爱他，
我要服侍他，
我要服侍他。
这是保罗第一个理由来的，
这个是保罗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是从未来来看的，
第二个理由是从未来来看的。
从未来的角度，保罗是因为他有一天要去面对上帝，
保罗将有一天要去面对上帝。
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
喺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
他讲到了很多关于耶稣基督的超越性。
佢讲到好多耶稣基督嘅超越性。
他说：“因为万有，我读这段经文，因为万有都是造他，是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了整个的宇宙万物都是为上帝造的。
我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整个宇宙万物都是为神而造的。
整个的宇宙万物是上帝造的。
整个宇宙万物是上帝所造的。
主耶稣也参与到他的创造当中。
主耶稣都参与到当中。
主耶稣有一天他要再来。
主耶稣有一天他会再来。
他要审判活人死人。
他要审判活人死人。
所以每一个人都必须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每一个人都必须来到神的面前。
站在永恒的这个审判台前。
站在永恒的审判台前，
将来要向神交账，
将来是要向神交账。
所以保罗说我愿意服侍神，
所以保罗说我愿意服侍神，
是因为有一天我可以站在神的面前，
是有一天我 会站在神的面前。
我可以在永恒中站立得稳，
我在永恒中可以站立得稳，
我可以把今生我们所服侍的可以带到永恒当中去，
我要将今生所服侍的可以带到永恒里面去。
所以保罗的对于上帝过去的恩典，
所以保罗对于上帝过去的恩典，
对于上帝将来的审判，
对上帝将来的审判，
这个两个因素导致他现在要做一个正确的决定。
这两个因素导致他现在要做一个正确的决定，
就是我怎么样可以过好我今天的这个人生，
就是我怎样去过好我今天的这个人生。
所以他今天的人生就是要回应主的呼召，
所以他今天的人生就是要回应神的呼召。
他说要尽我的本分，
他说要尽我的本分
来建立他的教会，
来建立他的教会，
使目的要让弟兄姐妹有稳定的根基，
使到弟兄姊妹有稳定的根基，
不要偏离福音的方向，
冇偏离福音的方向。
保罗为此尽心尽职，
保罗为此尽心尽职。
我们用一个四个字可以来概括保罗的动机，
我哋用四个字可以概括保罗的动机，
就是保罗为什么他要去服侍神，
就话保罗点解佢要去服侍神，
他为什么要去带领人，
佢点解要去带领人，
他的唯一的动机就是四个字，
佢唯一嘅动机就系四个字，
猜猜看，
大家估下。
就是荣神一人，
就荣神一人，
一方面对神，
一方面是对神，
一方面对人，
一方面对人，
对上帝我要荣耀上帝，
对上帝我要荣耀上帝，
对人我要造就他人，
对人我就要造就他人。
所以爱神爱人是一个带领者的最正确的动机，
一个爱神爱人就是对带领者的一个正确的动机，
这也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这个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我们带人的目的只有是为了爱神和爱人，
我们带领人的目的主要就是要为了爱神爱人，
就是为了讨神喜悦，
就为了要讨神喜悦，
就是为了祝福他人，
就要为了祝福他人，
就是为了帮助他人成长，
就要帮助他人成长。
所以带领者的人要把自己的喜怒哀乐放低一点，
所以带领者要将自己喜怒哀乐放低一点，
不要让自己的感觉来干扰我们的这个正确的动机，
不要让自己的感觉来干扰这个带领的正确动机。
我们的动机就在神的里面，
我们的动机就在神的里面。
其实现在你可以问问自己，
其实你可以问问自己，
我对神是否有真的有强烈的爱，
我是不是对神有强烈的爱，
我对人是否有真诚的爱，
我对人有没有真诚的爱。
如果你有爱神爱人的动机，
如果你有爱神爱人的动机，
你就是够资格去带领他人了，
那你就已经够资格去带领他人。
但是如果你的动机不对，
但如果你的动机不对，
你带领人是为了让别人围在你的身边，
如果你带领人是为了让人家围在你身边，
你带领人是为了别人来称赞你，
你带领人是为了让别人来称赞你，
被别人来欣赏，
被别人来欣赏，
你其实是不适合去带领人的，
你其实是不适合带领人，
甚至是可能是会被魔鬼攻击的，
甚至是可能会被魔鬼来攻击的，
其实对你的成长也是不利的，
其实对你的成长也不利。
所以现在我们让神的光来光照我们一下，
现在就让神的光来光照我们，
来思考一下我们自己的动机，
来思考一下我们的动机，
我们让我们的动机专注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让我们的动机 光注在、这个耶稣基督里面，
也让他来呼召我们去服侍，
也都是让他来呼召我们来服侍。
如果我们从他 有来自神的呼召，
如果我们有从来自神的呼召，
那我们就是够资格来服侍的，
那我们就是够资格来服侍。
那么带领者要有一个正确的动机，
咁带领者要有正确的动机，
不等于说是万事大吉了，
就唔系等于话万事大吉啦。
动机只能帮助我们走在正确的路上，
动机只系帮助我哋走喺正确嘅路上。
那这个路要怎么走，还是要你自己走的。
这个路要怎么走，都是要你自己走的。
那么这就是涉及到第二个问题。
那这个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了。
就是说我们带领者要有一个吃苦的心智。
就是说带领者要有一个吃苦的心智。
我们要愿意为人为神付出代价。
我们要愿意为人为神来付出代价。
其实带领他人是非常考验人的。
其实带领人是非常考验人的。
别人对你没有回应。
人家对你没有回应呢。
会影响你的士气。
会影响你的士气，
别人没有成长，
别人没有成长，
会让你灰心失望，
会让你灰心失望，
别人不想更新改变，
别人不想更新改变，
会考验你的耐心和包容，
就会考验到你的耐性和包容。
有人对你抗拒，有人对你这个逆反，有逆反心理，
有些人对你抗拒，有逆反的心理，
其实也会考验我们的自信心和勇气，
也都会考验到我们的自信心和勇气，
这些都会让我们怀疑自己的付出到底值不值得呀，
这些都会让我们怀疑到我们的付出是不是值得。
所以我们不知不觉就会偏离了神的中心，
我们不知不觉就会偏离了神的中心，
偏离了这个神的呼召，
偏离了神的呼召。
其实带领者如果没有吃苦的心智，
如果带领者没有吃苦的心智，
我们就很容易灰心失望，
我们就很容易灰心失望。
那我们要来看看保罗他是怎样面对他 受到的挫折呢？
我们看看保罗他怎样面对他所受到的挫折呢？
他怎么来理解这个侍奉当中的这个苦难问题呢？
他怎样来到理解侍奉当中的苦难问题呢？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章二十四节。
我一起来读一章二十四节。
预备起。
现在我为你们受苦，祷
告的欢乐，
并
且
为
基
督
的身体，
就
是
为
教
会，
要
在我
肉身上
补满
基督患难的缺切。好，我们就在这里哈，就停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保罗，他不单对于苦难没有抱怨，
我们看到保罗不单对于苦难没抱怨，
他也没有放弃，
他都没有放弃，
他反而是因为受苦倒觉得欢乐，
他反而因为受苦倒觉得欢乐，
甚至为了教会，
甚至为了教会，
为了基督的身体，
为了基督的身体，
把受苦当作补足基督患难的缺欠，
将受苦系当为系补满基督患难嘅缺陷，
补足基督患难的缺陷，
补足基督患难嘅缺陷。
这个字面的意思什么呢？
咁字面嘅意思系乜嘢？
就是保罗说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受苦，
就话保罗可以通过自己嘅受苦
来弥补基督苦难的不足，
嚟弥补基督苦难嘅不足。
到这里大家就可以很疑惑了。
咁嚟到呢度，大家可能会好疑惑啦。
难道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有缺陷吗？
难道耶稣基督嘅救恩有缺陷吗？
这个不是指救恩来的。
呢个唔系指救恩嚟嘅。
这不是说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
呢个唔系指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所受嘅苦。
所以耶稣的苦难是有什么缺陷？
讲到话耶稣嘅苦难有咩缺陷？
需要我们去补足。
嚟到需要我哋去补足。
他受苦已经有足够的功效。
佢受苦系已经有足够嘅功效。
可以救赎我们。
可以救赎我哋。
我们不需要添加什么。
我哋唔需要添加啲乜嘢。
也不需要减少什么。
亦都唔需要减少啲乜嘢。
所以这里讲的不是救恩问题。
所以呢度讲嘅唔系救恩嘅问题。
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
呢句说话真正嘅意思系乜嘢咧？
就是我们为基督和教会所受的苦。
就话我哋为基督同埋教会所受嘅苦。
是在耶稣的受苦之外外加的。
在基督的受苦之外外加的，
是耶稣没有受过的苦，
是耶稣基督没有受过的苦。
其实表示我们的苦难跟耶稣的苦难是连在一起，有连续性的。
所以讲到耶稣基督所受的苦难和我们的苦难是连在一起，有连续性的。
我们今天的受苦跟主的苦不是完全隔绝的，
我们今天所受的苦和耶稣基督所受的苦是不是说完全隔绝的，
但是我们今天的苦跟耶稣的苦有不一样的地方。
但今天我们所受苦和耶稣基督所受苦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主耶稣传道的时候 所受的苦，
耶稣传道的时候所受的苦，
他要步行，他要劳累，
他要步行，他要劳累，
他要长途跋涉，
他要长途跋涉。
那我们为教会为福音所受的苦，
那我们为教会为福音所受的苦呢？
可能这里你 坐飞机坐到马来西亚，
好像说你在这里坐飞机坐到去马来西亚，
坐到泰国，
坐到泰国，
坐到印尼去短宣，
坐到去印尼去短宣。
那你要有这种坐长途飞机的那个苦，
那你要坐这个长途飞机的苦，
你要坐很长飞机的那个苦，
你要坐很久飞机的苦。
那么这个苦是主耶稣没有受过的，
这个苦是主耶稣没有受过的。
但是我们的苦跟耶稣的苦是有延续性的，
但我们的苦和耶稣的苦是有连续性的。
我们的苦是耶稣苦难的一个延续，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们的苦是跟耶稣基督的苦是有个连续性， 是不可或缺的。
当我们看到自己的苦难，
当我们看到自己的苦难，
居然可以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
居然可以跟耶稣基督的苦难可以连在一起，
居然可以成为耶稣基督苦难的一部分，
居然可以成为耶稣基督苦难的一部分，
那么这个苦难就成了我们的荣耀了，
这个苦难就成为了我们的荣耀了。
所以保罗说这就成了我的荣耀了，
所以保罗说这就成了我的荣耀了。
他在传福音的时候，
他在传福音的时候
被人赶出这个城市，
被人赶出去城市，
他们以此为欢乐，
他们以此为欢乐，
说我配得为耶稣基督受苦，
他说我配得为耶稣基督受苦，
所以他们就很高兴，就跺跺 脚上的尘土就跑了，就走了。
所以他们就很高兴踏下脚上面的尘土就走了。
今天我们也有一首诗歌，
今天我们都有首诗歌
叫做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
保罗说我为你们受苦，
保罗说我为你们受苦，
倒觉得欢乐，
倒觉得欢乐。
所以现在你就可以来问一问自己，
所以现在你就可以问一下自己，
我到底有没有资格来带领他人，
我到底有没有资格来带领他人。
你就可以问问你有没有吃苦的心智，
那就要看看你有没有吃苦的心智，
你有没有预备好为主受苦呢，
有没有预备好为主受苦呢？
你如果为有为主受苦的心智，
如果你有为主受苦的心智，
你就可以有这个资格去带领他人。
那你就有资格去带领他人。
你也可以有这种吃苦心智，也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
那你有吃苦的心智，也都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
可以去面对各种的考验。
可以面对各种的考验。
比如说别人拒绝你的时候，
比如讲人哋拒绝你的时候，
你说感谢主，让我为主受苦。
你说感谢主，让我为主受苦。
当别人不成长，你陪伴他的时候，
当人家不成长，你陪伴他的时候，
那你也可以说感谢主，让我为主受苦。
你都可以讲话感谢主，让我为主受苦。
别人伤害你，让你失望的时候，
别人伤害你，让你失望的时候，
你说感谢主，让我为主受苦。
你说感谢主，让我为主来到受苦。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的苦难不是独立的。
我们的苦难不是独立的，
我们的苦难不是孤立的，
我们的苦难不是孤立的，
我们的苦难是跟主耶稣是有它的连续性，
我们的苦难是跟主耶稣的苦难是有 连续性。
主是知道我们的苦难的，
主是知道我们的苦难，
我们服侍他，
我们服侍他
可以能够 从这种这个身体的苦当中，
我们可以从身体的苦当中，
在灵里面可以带来很多喜乐，
在灵里面可以带来很多的喜乐。
所以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了作为一个带领者，
所以前面讲到，作为一个带领者，
我们要有正确的动机，
我们要有正确的动机，
就是要去爱神爱人，
就是要去爱神爱人。
第二，我们需要有吃苦的心智，
第二，我们需要有吃苦的心智，
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苦难不是孤立的，
让我们看到苦难，我们的苦难不是孤立的，
我们为主受苦，倒觉喜乐，
我们为主受苦，倒觉得喜乐。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怎样的来装备自己？
接下来就是要看我们怎样来装备自己，
怎样来发挥属灵的影响力，
怎样来发挥属灵的影响力，
怎样学习保罗，
怎样来学习保罗，
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
将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主，
然后让他来使用，
让他来使用。
我们在座有很多弟兄姐妹，
在座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
可能95%以上的弟兄姐妹，
可能95%以上的弟兄姐妹
已经信主很多年了，
已经是信主很多年了，
其实大家都不敢去开始学习带领人，
但其实大家都不敢学习去带领人。
有的人觉得自己知识不够，
有些人觉得自己知识不够，
觉得装备不够，
觉得装备不够，
说技巧不够，
觉得技巧不够，
资源 不足，
资源不足。
最近我们教会开了几个门徒训练小组，
最近教会开了几个的门徒训练小组。
门徒训练小组有一个门徒之约，要签一个合约的，
门徒训练小组要签一个合约的。
其中有一条说，等你上完门徒训练以后，
其中一条就说等你上完门徒训练之后，
希望你也能够带领一两个门徒，带领一两个人继续做门徒，
就希望你继续带领一两个人继续做门徒。
前面几点大家都很容易就可以 打勾了哈，愿意愿意愿意哈。
前面那几点呢，就大家都很容易 打这个 tick 好，很愿意愿意。
讲到这一点的时候，
当你看到去这点的时候，
有些弟兄姐妹开始没就感觉心里没底呀、
啊。那到这里的时候呢，大家就觉得心里面没把握了、
啊、就算心里愿意，
就算是心里面愿意，
也是没有信心，
也都是没信心。
其实我们带领他人确实是需要有足够的装备，
当然我们带领别人确实是需要有装备，
但是最重要的装备其实是要完全的将自己献给主，
但真正的装备是需要将自己完全的。
你愿意被神用，
你愿意被神用，
然后来发挥神在你身上发挥属灵的影响力，
然后发挥神在你身上那个属灵的影响力。
我们看到保罗他怎样发挥他的影响力呢？
我们看到保罗他怎样发挥他的影响力。
我们看到他发挥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们看到他发挥影响力的重要原因。
首先当然前面讲到的他有正确的动机，
当然首先是讲到好像他前面所讲的有正确的动机，
他也愿意受苦，
他都愿意受苦，
这个都可以给他带来属灵的影响力，
这都可以为他带来属灵的影响力。
但是最关键的，
但是最关键的
还是他完全的愿意完全的把生命奉献给主，
他是完全的愿意将生命奉献给主，
这使得他发挥这个具有这个很好的属灵影响力，
这个就是令到他有很好的属灵的影响力。
我们读一下二十八节经文，
我们一起读二十八节，
第二十八节经文，二十八、二十九节，
二十八、二十九节，
我们看到保罗他是怎样的被主使用，
我们看到保罗他是怎样被主使用，
来发挥属灵的影响力，
来到发挥属灵的影响力。
他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 劝勉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保罗说，当我来服侍神带领他人的时候，其实不是我自己在做什么，
其实不是我自己在做什么，
是基督的大能运行在我的里面，
是基督的大能运行在我里面，
在我里面发挥了属灵的影响力，
在我里面发挥了属灵的影响力，
我只需要把我的全身心奉献给他，
我只要将我全身心奉献给他。
保罗把诸般的智慧奉献给神，
保罗将诸般的智慧奉献给神，
他把教学的技巧奉献给神，
他将教学的技巧奉献给神，
他把劝导的能力奉献给神，
他将劝导的能力奉献给神，
他把他的智慧他的远见奉献给神，
他将他的智慧他的远见奉献给神，
所以神就使用他生命的一切，
所以神就使用他生命的一切
来发挥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属灵的影响力，
来发挥这个属灵的很大的影响力，
是真正是神在那边发挥属灵的影响力，
是真正是神在那里发挥这个属灵的影响力。
我请大家弟兄姐妹特别留意后面一句话，
我请弟兄姐妹特别留意后面那句话，
是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是要将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其实原来原文的意思，
他原文的意思
就是说我要尽我所有一切的力量，
就是我要尽我所有的一切力量，
我要把每一个人，
我要将每一个人，
神你交给我的每一个人，
神你交给我的每一个人，
我要完完整整的完美的奉献给我的神，
我要完完整整的完美的奉献给神。
或者有一个翻译是翻译成让他们成熟的把它奉献给神，
另一个翻译就说让他们成熟地奉献给神。
我就想象了一个画面，
我就想到一个画面，
有一天保罗去 见主耶稣的时候，
有一天保罗去见主耶稣的时候，
他会说，哈，你看看这是我带的提摩太，哈，
你看这个就是我带的提摩太，
那好，我把它完整的交给你，
我将它完整的交给你，
啊，这是我带的这个路加啊门徒，另外一个门徒，哈，
啊，这个就是我带的另一个门徒路加，
啊，这是我带的以巴佛，哈，
这个是我带的以巴佛，
啊，这是我带的哪个哪个哪个人，哈，
这个就是我带领的哪个哪个人，
我完完整整的把它呈现给神，
我完完整整的将它呈现给神。
我就在想，
我就在想，
我看着你们每一个人的脸，
我看到你们每一个人的面，
我能不能有一天说，
我能不能够有一天说，
主啊，这位姐妹我把它完整的交给你，哈，
主啊，这个姐妹我就将它完整的交给你，
把它成熟的交给你，
将它成熟的交给你，
把它真的 是一个完美的人交给你，
将它是一个完美的人这样完整的交给你。
当然我们肉身没有一个完美的人，
当然我们肉身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人，
而是能够尽你的力量把它真的是帮助他成长，
也是尽你的能力是帮助他能够成长。
属灵影响力是神在人身上的工作，
属灵的影响力是神在人身上的工作，
这首先是神运行在我们圣徒里面的，
这个首先是神运行在我们圣徒里面的，
但是也需要我们完全的奉献自己，
也都是需要我们完全的奉献自己
来被神使用，
也都被神使用，
那我们的一切都可以成为吸引人的力量，
那我们的一切就会成为吸引人的力量，
人们不知不觉就喜欢跟我们在一起，
人就不知不觉会喜欢跟我们一起，
喜欢跟我们一起去亲近神，
喜欢同我们一起来到亲近，
喜欢跟我们一起去更新自己，
喜欢同我们一起来到更新自己，
我们很都是很喜欢一起能够越来越成熟的呈现在神的面前，
我们都是会越来越喜欢自己变成一个很成熟的呈现在神的面前，
成为神给我们的成为我们给神的一个美好的礼物，
成为了我们给神的一个美好的礼物。
我就想到了我的属灵导师，
我想到我属灵导师，
在挪威教会有一个大很多老的弟兄姐妹都认识，哈，你Knud Jørgensen， 这位这位挪威丹麦人，哈，
这个是很多在老的弟兄姐妹都可能认识的，叫 Knud Jørgensen，
他是
丹麦人来的，
他但是他的太太是挪威人，
他的太太就是挪威人，
所以他讲挪威语讲丹麦语我从来听不懂的，
他讲挪威语丹麦语我从来听不明白的，
他曾经是在埃塞俄比亚做过宣教士，
他曾经在埃塞俄比亚做过宣教士，
在阿鲁帕哥斯这个宣教机构做过总干事，
在阿鲁帕哥斯这个宣教机构做过这个总干事，
他也编过大概至少十本以上的关于宣教的书，他也是一个学者，
他是一个学者，他都编过这个十本以上的那些宣教的书，
他在一个神学院里面还教书，
他在一个神学院里面还教书，
他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他对我有什么影响呢？
我觉得首先他非常重视友谊，
首先我觉得他是非常重视友谊，
他时不时会打电话问你怎么样啊，
他时不时就会打电话问下你怎么样啊，
他请别的教授吃饭都会把我请过去，
他请其他的教授吃饭他都会将我请过去、
啊、让我可以参与进去，
让我可以参与进去，
他到处来推荐我，
他到处来都推荐我，
只要是他有的活动基本上想到移民教会的他就第一个想到我，
基本上有什么移民的、活动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
所以我在这个、因着他的缘故我认识很多挪威的教会机构，
所以因为他的缘故我认识了很多挪威的机构，
到今天一直在保持着关系，
到、现在一直都保持这个关系，
他也在私人的这个需要上面支持我，
他都在私人的需要上面支持我，
甚至帮助我刚刚来的时候我们教会没有足够的资金 去聘请我，
甚至 在初期的时候、教会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到聘请我，
他们的差会是其中的一个帮助我们付了我工资的，当时的时候60%的我的薪金。
他们的差会就是付了我这个薪金的60%。
我记得最印象最深的有一次。
我觉得印象最深的有一次。
我刚刚来侍奉的时候，那个时候每个月都要去跑 Trondheim 哈。
我起初来侍奉的时候，每个月我都要去Trondheim。
其实我非常的累。
其实我是非常的累。
每次要到叶子家之前。
每次要去到叶子这个屋企的时候，
我都要在青草地上睡个半个小时。
我都要在青草地上面睡半个钟。
啊，其实到后来我其实是耗尽了，我已经 burn out。
其实到最后我其实是耗尽咗啦。
教会没有意识到我的当时的状况。
教会冇意识到我当时的状况。
但是 Knut Jørgensen 还有我一些挪威朋友。
但 Knut Jørgensen 或者同埋其他嘅挪威朋友，
就把我强制把我送到了一个退休营。
就强制咁将我送到去一个退休，
让我什么都不要做，
让我咩都唔做，
在那边 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一个礼拜的时间，
喺嗰度就度过咗一个美好嘅一个礼拜，
让我重新恢复体力，
让我重新嘅恢复体力。
他也很关心我们的家，我们的孩子，
佢都关心我哋屋企，我哋嘅孩子。
他也非常会指导别人的错误，
佢都非常会指导别人嘅错误。
他发现我的错，他是不会说是啊就这样过去的。
佢如果发现咗我错咧，佢唔会话求其咁样让我过去啦。
他会问我们教会的情况，
佢会问下我哋教会嘅情况，
给我适当的指导。
给我适当的指导，
有的时候往往用半开玩笑的话说，
往往有时候他用半开玩笑的说话来讲，
拍拍我的肩膀，
他拍我的肩膀，
说，
讲嘛
，behave behave， 就 behave behave 就是注意点啊，注意点啊，
注意一点啊
，behave yourself，
嗯，注意一下你自己啊，
你自己注意点自己啊，
你注意一下自己啊，
就看到一个牧长对人的爱。
就看到一个牧长对人的爱，
对人的关心，
对人的关心，
对人的引导，
对人的引导，
真是把人，真是尽心竭力的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真是尽心尽力的将人带到神面前。
今天我因着他来祝福其他的弟兄姐妹，
我今天因着他来祝福其他的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资格去带领他人呢？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资格去带领他人呢？
你有没有一个愿意完全奉献的心？
你有没有一个愿意完全奉献的心？
把自己完全献上，
将自己完全的献上，
被主使用，
被主使用。
今天我们的主要信息，
今天我们主要的信息，
告诉我们三个重要的方面，
告诉我们三个重要的方面，
也回答我们一个重要的问题，
也都回答我们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到底有没有资格去带领人？
就是我到底有没有资格去带领人？
第一，我有没有正确的呼召，正确的动机？
第一就是我有没有正确的呼召，正确的动机？
我愿不愿意荣神一人？
我愿不愿意荣神一人？
第二，我愿不愿意为主受苦？
第二，我愿不愿意为主受苦？
补足基督患难的缺陷？
补足基督患难的缺陷？
继续为主走舍己的道路？
继续为主走这个舍己的道路？
第三，我愿不愿意把自己完全献上？
第三就是我愿不愿意将自己完全的献上，
把我的生命的能源资历方法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主，
将我自己的能力资源方法全部完完全全交给主，
让主运行在我的里面，
让主来运行在我里面，
能够成为他的器皿，
能够成为他的器皿。
你愿意勇敢尝试吗？
你愿不愿意勇敢的尝试呢？
最近挪威的新闻有一个报道了一个研究，
最近挪威的新闻报道到一个研究，
他们在调查挪威的孩子他们的这种冒险精神，
他们调查下挪威的小孩他的冒险精神，
他们会不会比以前更加喜欢冒险了？
他会不会更加比以前更加喜欢冒险呢？
还是说比以前 更缺乏冒险精神了？
因为是比以前更加缺乏冒险精神呢？
比如说滑雪啊，一下子下去，比如说
滑雪啊，这么一下子这么冲下去。
他们的研究结果，
他们的研究结果
是挪威的孩子比以前更怕冒险了。
是挪威孩子比以前更加怕冒险。
我想我们住在挪威的基督徒，
我想我们住在挪威的基督徒，
比亚洲的基督徒更缺乏冒险精神，
比亚洲的基督徒更加缺乏冒险的精神。
我们享受安逸，
我们享受安逸，
我们不敢交托给主，
我们不敢交托给主，
我们不敢去带领他人完成大使命，
我们不敢去带领他人完成大使命，
我们担心冒犯别人，
我们担心冒犯别人，
我们担心别人会有什么反应，
我们担心人家不知道有什么反应，
我们担心不能够按期完成我们的计划，
我们担心不能够按时间完成计划，
我们担心我们遇到问题不知道怎么处理，
我们担心我们遇到问题不知道怎么处理。
今天保罗的榜样提醒我们，
今天保罗的榜样提醒我们，
我们靠自己真的是举步维艰的，
我们靠自己的话真是举步维艰。
但是如果我们仰望神，
但如果我们仰望神，
让他的大能大力运行在我们的里面，
让他的大能大力运行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就可以勇敢尝试，
那我们就可以勇敢的尝试，
勇往直前，
勇往直前。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谢谢你呼召我们，
多谢你呼召我们，
让我们有资格有这个福气来服侍你，
让我们有资格有福气来服侍你。
主，我们也求你给我们一颗吃苦的心智，
主，求你也都给我们有个吃苦的心智，
愿意为你走舍己的道路，
愿意为你走这个舍己的道路。
主，我们也愿意来到你面前，
主，我们也都愿意来到你面前，
将我们全身心的奉献，
将我们全身心的奉献，
我们的一切都是你的，
我们的一切都是你的，
求你来使用，
求你来到使用，
求你的大能运行在我的心里，
求你的大能运行在我们的心里面，
让我为你尽心竭力，
让我们为你尽心竭力，
勇敢尝试，
勇敢的尝试，
勇往直前，
勇往直前，
呼召我们，
呼召我们，
呼召我，
呼召我，
为你而活，
为你而活，
奉你的名祷告，
奉你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